朋友，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欢迎你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接下来为你播出林家东牧师的讲道信息，请你预备受教的心，认真学习圣经真理，听道行道，而做主耶稣的忠心仆人。
现在我们要恭敬地来读上帝的话语，今天的圣经比较长，我们就是选了几段特别跟今天的信息有关系的，给大家一个背景的了解，也能够进入到我们该看的这一方面。好，我们看的是约翰福音第七章一到十三节。约翰福音第七章第一到第十三节，圣经这样子说：这事以后，耶稣在加利利游行，不愿在犹太游行，因为犹太人想要杀他。当时犹太人的祝棚节近了，耶稣的弟兄就对他说：你离开这里上犹太去吧，叫你的门徒也看见你所行的事。人要显扬名声，没有在暗处行事的。你如果行这些事，就当将自己显明给世人看，因为连他的弟兄说这话是因为不信他。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的时候没有到，你们的时候是方便的。世人不能恨你们，却是恨我，因为我指证他们所做的事是恶的。你们上去过节吧，我现在不上去过这节，因为我的时候还没满。耶稣说了这话，仍旧住在加利利。往下看的时候再看下一节圣经，这边说：但他弟兄上去以后，他也上去过节，不是明去，似乎是暗去的。正在节期，犹太人寻找耶稣说他在哪里，众人为他纷纷论议，有的说他是好人，有的说不然他是迷惑众人的，只是没有人明明的讲论他，因为怕犹太人。底下我们再看37到44节，第37到44节。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们腹中要活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所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众人听见后，有的说这真是那先知，有的说这是基督，但也有的说基督岂是从加利利出来的呢？经上岂不是说基督是从大卫的后裔，从大卫本乡伯利恒出来的吗？于是众人因着耶稣起了纷争，其中有人要抓拿他，只是无人下手。好，我们一起的来低头，我们祷告。感谢父上帝，你把你的话赐给我们，叫我们从你的话语当中得到亮光，得到生命，也得到主你要给我们的成长。求主你这个时刻在我们当中对我们说话，让我们安静我们自己的心，清楚明白你的心意。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今天的信息是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这是主耶稣给大家的邀请跟呼吁。主耶稣对你说：到我这里来。你来到他这里了吗？我们今天就是要从约翰福音第七章来看一看什么叫到我这里来。最近可能大家在打电话交谈的时候，总是会环绕一个主题：你复工了吗？什么时候复工？什么时候上班？这个安全不安全等等的。那你知道我们牧师跟牧师打电话跟打招呼的时候，我们问的是什么吗？你的教会什么时候开放？我们什么时候开教会呢？教会什么时候应该打开呢？弟兄姐妹，如果告诉大家哈，今天的经文里面有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教会是打开的，等到后面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了。我们来看一看主耶稣在这边高声喊着说：信我的人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圣经给我们很清楚的这个应许和指导。 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要来思考，看看主要我们怎么能够明白他的心意啊。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回头看一看，特别看到几个重点，先把一些背景给大家来了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不会产生误会。这事以后，有耶稣在加利利游行，不愿在犹太游行，因为犹太人想要杀他。首先我们看到犹太人的时候，你一定想到是那一些跟以色列有关的所有的以色列人，对不对？其实当这边讲犹太人的时候，你必须要说他在什么背景里面讲。加利利是一个省份，犹太是一个省份，所以当加利利的人讲犹太的时候，他并不是说所有的犹太人，因为在加利利的人也是犹太人啊，对不对？但是我们这边看到讲的犹太人本身，他有个背景，就是所有住在犹太省份里面的人，所以在犹太省份里面当然叫犹太人啊。但是更具体的来说，当圣经在第七章里面讲犹太人的时候，你仔细的看他的背景，讲的就在犹太里面这一些重要的人物，宗教的领袖，宗教的领袖们的看法。所以当他讲犹太人的时候，不是单单讲所有的跟以色列有关的人，而是讲到在耶路撒冷这一些最有权柄的宗教教师、大祭司，这一些整个很庞大的个势力在那边。意思说这一群人他们定夺了以色列百姓怎么敬拜神，以色列怎么能够靠近主，他们解释全解圣经，所以他们是权威啊。只要他们肯守点头，哎，都通过。现在这边圣经里面所讲的就是有两个这样子的张力啊。刚才我们所看的圣经，大家也如果上周五查经的时候看到第七章，看完了一遍之后，你就看到他们对主耶稣的认识有多重的了解。有人说他是好人，有人说他是迷惑人的，有人甚至有人说他是被鬼附着的，有人说他是先知，有人说他是基督。刚刚我们看的这个圣经里面，到后来的时候，当耶稣讲述了这么重要的一篇信息之后，有人还说他是那先知，不，他是基督，哦，不，这基督不是从加利利来的，是在某个地方来，他不符合这一个条件。所以他们对主耶稣的认识还不是很完整，这个是我们首先要知道的哈。那第二个很重要的要了解的这一点就是当时犹太人的祝棚节近了。祝棚节是什么呢？是重要的三大节日之一，逾越节、五旬节、祝棚节。这三大节日是所有的以色列人，如果他可以的话，只要是成年以上的人，他都应该到耶路撒冷去朝圣。所以在那边是人挤人多，非常热闹的一个场面。那特别古代的历史学家、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他特别就形容说，在这三个节期当中，最隆重、最重要的一个是祝棚节。那祝棚节是什么呢？祝棚节是圣经里面在出埃及记、在生命记、在各个地方所提醒说，以色列历代历世都要遵守的一件事。遵守什么呢？他们从以色列被上帝拯救出来，在旷野里面住什么呢？住帐篷，住在帐篷里头，过帐篷的日子，因为神要带他们进入应许之地。就是说从埃及里面被拯救出来，他们还没有真正得到上帝给他们的应许。上帝的应许是什么呢？救他们出来进到应许之地。所以我们就看到在这个时间里面神给他们供应。大家来思想的时候也大概想到说，诶，上一次我们看第六章的时候不是也提到一个节日吗？那个节日是什么节日呢？逾越节。所以逾越节跟祝棚节这当中相距了多长的时间呢？大概有半年的时间。一个是春天， 一个是秋天。那祝棚节更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因为不但是纪念在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在帐篷里面住过，也是他们在这个时候刚刚好丰收之后，这大概是我们这边九月十月份的时候那个时分。还记得这个 Fall Festival 吗？大家很兴奋啊，都把这个南瓜放出来啊，让大家看到说我们现在收成了。原来收成界、收割界、收藏界也就是讲这一段时间，所以来耶路撒冷守节的人是充满喜乐的。所以你可以知道说，在那个非常热闹的场面当中，很多的人就在耶路撒冷住了这个帐篷，连耶路撒冷的居民也在他们的房顶平顶上啊，也建了一个小帐篷住在上面，都是暂时的一个居所，提醒他们这个是短暂的这个过渡时候，因为真正的要进入迦南美地还没成就。意思说祝棚节提醒他们将来还有一个更大的救赎要来到。而且祝棚节有个很特别的一点哈，等一会跟我们看的圣经里面很有关系的。为什么主耶稣在末日末了的那一天站起来高声说，凡渴的人、饥渴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啊，他就要让大家来到他面前要喝神给他的水。当然这是一个形容的方式，不过在祝棚节的时候，古代祝棚节当中他们每一天要守七天，住帐篷里面住七天啊，每一天有一次祭司要带着整个列队啊，去到希罗亚池，然后拿着这个黄金的壶把水盛了起来，然后把水一直带回，从水门进到圣殿，在圣殿又去到祭坛那边，然后在祭坛上面把水倒在祭坛的这个脚旁边，然后那个酒浇在上面，是一个祭奠这个浇奠啊，就把它水倒进去，这个倒进去水就从里面那个祭坛流出来，就流到各地去。所以每一天早上清晨起来的时候，就吹着号角，吹着喇叭，然后读着圣经啊，特别诗篇113篇到118篇里面所讲的这个赞美的诗歌里面讲到神啊拯救我们，一直来从希罗亚池一直列队，一直走到那个圣殿，走到圣坛的旁边，在那个大圣坛旁边呢，大家就围绕着转了一圈，以后手上拿着出熟的果子，拿着果子，拿着这个枝子在那边摇，表示说我们现在是丰收的时候，然后来到祭坛这边，把树枝拍在那个祭坛上，水倒出来，是一个非常有图画，有一个很丰富的图画，很多声音，很喜悦，一个气氛哈，大家在那边欢庆。就在这个时候，主耶稣站起来讲话，这是他的整个背景。今天我们来看的时候，我们就问自己说，我是为什么来找耶稣的？我对主耶稣的认识是什么？当我认识他是上帝的儿子，他是真神，他是救主，他是拯救我的，他是我的主，当我们知道这一切之后，我们对他的看法又是怎样，我们的行为又是怎么样有所改变。所以我们今天有了这个背景，稍微让大家知道一下当时的以色列人对当时的犹太地里面的犹太人对主耶稣的认识里面有好多不同的种类，用按他们本身的这个诠释的方式，按他们本身的了解，按他的文化背景来看主耶稣是谁，来定耶稣是谁。最有趣的地方就是耶稣的弟弟啊，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就看到耶稣的弟兄都对他说，你离开这里上犹太去吧，叫你的门徒也看见。当圣经这样的形容的时候，你就看到连主耶稣他自己的亲弟弟啊都不了解他。为什么呢？因为后面圣经说他说着话是因为不信主耶稣。 那为什么他们讲这个话呢？你赶快去耶路撒冷去过节吧。其实讲了这个话之后，我们就看到主耶稣说，你们去吧，我不去。那解圣经的人到这边的时候，不知道礼拜五的时候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问题啊？非常大的问题。第十节说什么呢？但他弟兄们上去以后，他也去过节。那奇怪了哈，前面明明说你们去我不去，你们去我不去，到后来的时候他又去了。那耶稣是撒谎吗？或者主耶稣他去了之后，哎呀，怎么这边不热闹了，我还是去凑热闹吧，是不是这个意思呢？改变心意。所以很多解经家到这边就被卡住了。为什么呢？他不了解一个重要的背景。他的弟兄，其实他弟弟对主耶稣说，你上去吧，你上去吧，因为你要离开这里上犹太去，叫你的门徒看见你所行的事，人要显扬名声。看到这个重点吗？他说，主耶稣啊，看你样子好像是一个做伟大事业的人物，看样子你的门徒好像跟你一起要做一个改革，一个改革事业，一番这个很大的一个事业，那你现在这个时候大好时机啊，祝棚节是所有的人都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你的这个会众已经在那边等着你了，如果现在去的话可能是大好机会。其实讲这个话的人，他不是赞赏的这个角度，不是细心的角度，而是一种有点嘲讽的角度哈。所以主耶稣说，我的时候还没到，我不是这个时候要去成就要成就的事。我们知道再过半年大概六个月之后，下一次的逾越节来到，主耶稣就到耶路撒冷去，主耶稣就面对这些宗教领袖，主耶稣就面对他们的指责，主耶稣就被判罪，以后被钉十字架。其实我讲判罪是没有判到的罪，但是呢，他们就立定心志要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这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的，所以时候还没到。当主耶稣说我的时候还没到的时候，他说我的时机还没到。你知道什么叫时机吗？时机不是时间，时机是最好的一个时刻，做该做的事情，好的时机。所以如果你经常听人家解释说 Kairos， Kairos 讲的就是一个特别的时机。 Chronos， 我们知道 Chronology 英文就是历史历代啊，历史事件。 Chronos 讲的是时间哪一点，但是时机是不是一点，时机是在这一点上面有一个背后的目的，要成就这个事情。那主耶稣说我的时机还没到。所以有人在问说教会什么时候开放啊？所以我们说时机是什么，时机是什么，时机是在什么时候。那我们也知道说很多的这个重要的，我们人生当中做很多的决策，有些时候是时机应该做的，把握时间，抓紧时机，把该做的做好。所以有些时候是一个重要的时机。那现在这个疫情什么时候过去？有神的时机啊。现在你没有看到说在目前的状况当中也是上帝的时机，上帝正在做事情，我们不是站在旁边在那边观看，我们是可以看作神啊，我们该怎么跟你配合了。所以这是我们在知道神的时机的时候我们必须有的一个态度啊。所以有了这个背景了解了之后，我们稍微知道为什么主耶稣讲那个重要的话。那等一会我们回头看的时候，我会把这一章的几个重点的地方再把它看一看，就表示说我们把它整个重点的地方摸到了。好，首先我们要学一个很重要的功课，来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到我这里来，就是我们弟兄姊妹要渴慕与主亲近，要渴慕与主亲近。在过去这一段时间当中，你渴慕与主亲近吗？与主亲近的时间是否是非常甜美的时刻？与主亲近的时候，是否能够经历到主百般的恩典的时候？ 也没有办法在神面前安静地跪在他这个跟前，对他倾心吐意祷告，在祷告中经历他的同在。这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一个宝贵的应许，宝贵的恩典。节气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就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信我的人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弟兄姐妹，一个信靠主的人，他的内心的深处有活水的江河，是底下说是圣灵所赐给他的。好，这点我们先知道了，我们就往下来看一看。你知道上帝的心意是什么吗？从圣经里面，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神的心意是什么？最初上帝在伊甸园创造了一对男女，跟他们有很好的一个深交啊。到了出埃及记第25章25很清楚的第八节说，又当为我，对不起，应该说又当为我造圣所，使可以使我，这个位置应该是我，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在底下他说，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就是建立会幕的时候。这有人问啊，出埃及记最精彩的部分在什么地方？我们大部分的时候都说就是在第一一直到第十二章，因为十个灾难，上帝的这个神迹显出来，然后把法老打了这个体无完肤啊，就把以色列的百姓从这个埃及里面救出来了。出埃及记总共40章，前面讲了12章。如果你说最精彩的部分在前面这12章，他应该就是说到此为止结束了。原来出来之后，他们要进旷野，在旷野神要跟他们立约，在这个立约的这个关系里头，神要与他们相会，透过会幕神与他的百姓同在。这是神的心意啊，他拯救以色列人，让他们出来之后很清楚的从25章开始一直到40章，而且见会幕这个事情因为他们犯罪的缘故讲了2遍，而且是重复的来讲，意思说这些都是重要的教导。如果你问出埃及记的重点在哪里，就是在立约之后，圣洁的上帝要让他的百姓透过会幕里面的献祭，透过祭司的制度，让他们能够亲近神，跟神相会。神所拯救的人必然常常跟他相会。你是神所拯救的吗？如果你是神所拯救的话，你的内心里面有一个 yearning， 有一个渴望，有一个渴慕，要跟神有非常密切的相会的时候，当然我们身边有很多该做的事情，还有很多的搅扰，还有很多的这个吸引啊，但是我们今天要问说，我的生命当中什么是最重要的？我曾经看一看我自己哈，我当我开始有这个智能手机的时候，然后再看一看智能手机里面有那么多这个好处，然后智能手机里面可以拿到那么多的资讯，我相信大家都迟早或者是曾经或者是已经或者正在陷入在这种的沉迷当中啊！上洗手间之前看一看我手机在哪里，好，要带上洗手间，对不对？洗手间出来之后，隔在那一边，有没有这个人找我哈？然后有没有人喜欢我所泼的东西啊？再看一看，我每一次看的时候就说啊，哇，蛮欢喜的，不错不错。好像我们一天到晚就是被这一个上帝把他迷住了，为什么呢？他很吸引你啊，给你很多新奇的东西。那我们的神有没有新奇的喂养给我们呢？所以我们必须要回到神面前。好，出埃及记开始的时候就讲这重点哈，然后到了重点，我们在约翰福音一开始的时候讲到这个重点，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住在这个字，我们曾经解释说，他原来的文字里面就是一个帐幕，然后他把这个名词后面加上动词哈，比如说这个 tent， 或者是 tabernacle， 然后 tabernacle 后面你加了 ing， so tabernacling among us， 就是主耶稣他道成肉身，他们要形容说他住在我们当中，用最好的形容，有很多别的形容，但是他用一个非常图像的形容，说他建立会幕在我们当中。这提醒什么呢？就提醒他们出埃及记里面神赐下会幕的原因，就是神要跟他的百姓同住。所以圣经里面说他的名字要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上帝与我们同住。所以神要跟我们同住是圣经里面所表彰到了最高峰点的时候，就是看到主耶稣来到世界上道成肉身，就是要跟我们同住。哥林多后书第六章十六节，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因为我们是永生上帝的殿。谁是永生上帝的殿？甚至现在是我们了。所以基督徒有圣灵的充满在里头，就是永生上帝的殿。所以神住在他的百姓的心中。当教会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的教会就是一个神的殿，所以神的圣殿在我们当中。今天没有看到圣殿，但是是看到神的殿活在每一个基督的心中。就如上帝曾说，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在他们中间来往，我要做他们的上帝，他们要做我的子民。这整个是一个立约的原因。我们是他草场的羊，我们是他的子民，这些都是跟神立约的以色列人的形容。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就看到，哎，圣殿，因为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我们就能够来彰显神的恩典。然后到启示录的时候怎么说呢？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啊，上帝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上帝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上帝。那个用词没有改变，从出埃及记，从上帝把他的百姓拯救出来之后，神的心意就一直的持久的表现出来，一直到启示录。你可以这样子讲，创世纪的时候上帝创造亚当夏娃，创造人类，神要跟他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到了启示录最后一卷书新天新地的时候，看啊，上帝的帐幕在人间。当然不是说有一个好像这个要建立一座棚，上帝住在里头，那是把旧约里面那个最有表图像的，最图画的，最有图画，这个最抓住人的心意的一个图画，把它放出来说，神现在就在我们的当中，与我们同在，神的心意没有改变。所以很多时候，当我们说我们的上帝远离我了，我祷告他不肯垂听，其实很多时候是我们误会了他，他一直跟我们相处，但是就是我们的心远离了他，以致我们没有办法来到他跟前。什么叫做心远离他呢？就是我们有很多的吸引，我们有很多的企图，我们有很多的计划，我们有很多自己的把握要做的事情，但是真正要体会到神的同在，就按照他的心意来活出他的样式来。所以从创世纪到启示录，神与人同在是他不变的心意，这是我们要抓住的一点。所以我们经常要来到他面前，因为圣经说我们不但要与他同住，我们还要寻求他。如果你看这个图的话，就是从乐园会幕圣殿道成肉身，就是建立帐幕在我们当中以后呢，教会就是圣殿，又到了新天新地，真的是一个很清楚的一个图画。圣经里面的图画就是上帝不单单拯救我们，上帝要跟我们住在一起。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
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